欢迎来到本期的深度解析。在你今天发给我们的这堆厚厚的资料里，有一篇看起来非常枯燥，写于1987年的经济学硬核论文。
大家好，哈哈，对，千万别被他满篇的数学公式骗了。
没错，你们有没有好奇过，为什么有时候仅仅是少数几家银行倒闭，或者一部分企业陷入债务违约，居然能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让整个庞大的宏观经济瞬间陷入彻底的停滞？
在新闻里，这通常被简单的解释为市场缺钱了。但其实，这篇由本伯南克和马克·格特勒撰写的关于金融脆弱性的工作论文，藏着一个十几世纪极其冷酷的秘密。
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从这些硬核的经济学推演中提炼出决定整个国家投资和经济命脉的隐藏逻辑。
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借款人的钱包厚度可能比他们的点子好坏更重要。这绝对是一场既充满启发性又带点反直觉的知识探索之旅。
好吧，那让我们直接来拆解一下最核心的概念。在这份文件里，作者设定了一个两阶段投资过程。
对。第一阶段是花费成本去评估一个项目，
然后第二阶段才是实施它。
也就是说，投资不是一拍脑袋就决定的。
没错，这种两阶段的设计正是问题的发源地。在这个过程里，借款人也就是企业家掌握着绝对的底牌。
你的意思是，他们知道项目的底细？
对，他们清楚自己项目的真实成功概率。更要命的是，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到底有没有真的花时间和精力去进行前期的尽职调查。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信息不对称吗？
是的，而作为提供资金的银行，他们完全处于信息的绝对劣势，这就导致了阿克卢夫式的柠檬市场问题。
哇，这就好比你去参加一场面试，你声称自己为了这份工作熬夜看完了所有的背景资料。
很生动的比喻。面试官也就是贷款人其实根本无从考证你到底是真的做了背调还是在虚张声势。
确实如此。更棘手的是，论文中引入了一个限制条件，叫做有限责任。
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具体怎么理解？
简单来说，如果企业家的项目彻底搞砸了，他们不用承担全部损失，大不了宣布破产，拍拍屁股走人。
也就是说，因为有这种有限责任的保护，贷款人根本无法对那些隐瞒风险的借款人施加足够的惩罚。
完全正确。
等一下，既然银行知道借款人可能会隐瞒烂项目，难道他们不能通过简单粗暴地提高所有人的贷款利率来弥补这个风险吗？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但这里真正迷人的地方在于，这恰恰是灾难的开始。
怎么说？
如果银行仅仅提到利率，市场上会发生极度扭曲的逆向选择。那些拥有好项目但利润微薄的老实人，发现借钱太贵了，就会主动退出。
哎，结果就是留下来愿意借高利贷的全都是那些拿着高风险项目愿意闭着眼睛赌一把的狂徒。
没错，因为亏了有有限责任兜底，输的是银行的钱。这迫使贷款人不得不制定极其复杂的契约来保护自己。
这就是所谓的代理成本，对吧？银行会要求无休止的财务审计，聘请律师，设置资金使用限制。
对的，这些审查和摩擦力就是代理成本，它导致了市场上出现严重的投资不足，真正启动的好项目远远少于最优水平。
既然限人机制存在这么大的缺陷，那市场到底是怎么运转的？陆文给出的答案是什么？
答案就在于借款人的家底，也就是他们的净资产。财富能够极其有效地消除我们刚才讨论的代理成本。
最有趣的部分来了，也就是说，你自己出的钱越多，事情越好办。
是的，借款人能够投入自己项目的资金越多，也就是净资产占总负债的比例越高，他与贷款人之间的利益分歧就越小。
你想啊，这就好比你在赌场里打德州扑克，如果筹码全是别人白给的，你拿到烂牌也敢全压、因为输了不心疼嘛。
但如果桌上放的是你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买房钱，那你连跟注都会手心出汗，你会极其谨慎。
就是这个道理，当借款人可以提供全额抵押，也就是财富值达到满分的时候，经济将达到无约束的社会最优状态。
听起来很完美，但现实中绝大多数创业者根本没有这么多钱啊。这听起来对你我这样的普通人太不公平了， 如果一个真正天才的企业家碰巧是个穷光蛋呢？
如果我们把它和宏观大局联系起来看，这正是市场失灵的痛点所在。
也就是资本错配了吗？
没错。在一个理想世界里，资金应该流向那些最聪明的人。但现实中，为了克服代理成本，真金白银的抵押成了唯一通行证。
哇，所以社会资源可能不会流向评估成本最低的穷天才，而是流向了那些能力平庸但有钱的人。
是的，财富和创业技能的错配会导致宏观经济极度的低效，最终整个社会的投资质量都下降了。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咱们怎么从个体的微观层面跨越到宏观的经济危机？
论文在这里定义了一个概念，叫做金融脆弱性。当潜在借款人的财富相对于项目规模变得极低的时候，就会触发这个状态。
比如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或者欧文费雪提出的债务通缩。
对，物价暴跌导致债务负担加重，瞬间抹平了企业账面上的净资产。
等一下。就算整个社会的财富因为危机缩水了，但如果我手上有一个稳赚不赔的绝对好项目，难道银行连这个钱都不借吗？这个崩溃的数学逻辑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当借款人的净资产降至某个临界点以下时，发生的连锁反应是非常可怕的。
银行到底在怕什么？
即使你的项目极好，但因为极度缺乏抵押物引发的代理成本，也就是为了防止你作弊的监督成本和违约风险，会呈指数级爆炸。
天哪，难道会超过项目本身的利润吗？
完全会，产生的毛收益甚至无法覆盖最有效率的企业家的评估成本。此时，信贷市场会彻底冻结，发生投资崩溃。
也就是说，任何正向投资能够存活下来。
没错。专家和作者在这里引入了大萧条时期以及1980年代美国农业信贷危机的例证作为例证，净资产的坍塌直接导致了宏观的瘫痪。
既然问题这么严重，那到底有没有解药呢？这就是论文里最引人注目也是具有争议的地方，对政府救助的经济学辩护。
是的，这个建议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中引发了巨大反响。
在这里咱们必须先对听众明确一点，因为政府救助这个词在政治上具有高度争议性。
确实，它经常触动敏感的神经。
对，左翼可能会反对拿纳税人的钱去救助资本家，右翼可能会强烈反对政府干预自由市场。所以我们今天绝对不选边站队，也不宣扬救助政策的政治正确性。
没错，我们仅仅是客观陈述这篇论文在纯数学模型推导下得出的经济学结论。
好，那抛开政治不谈，数学模型给出的解药到底是什么？
极其简单粗暴。如果在极端脆弱时期，政府能识别出优秀的企业家，并对这些资不抵债的人进行大规模的资金转移，也就是直接给钱，
直接发钱。
对，这能直接修复净资产缓冲，瞬间消除巨额的代理成本。模型显示，这实际上能提高全社会的总产出和总福利。
这感觉就像是在玩大富翁游戏，当有人快破产导致游戏没法继续时，规则突然改变，强行给穷人发钱来重新游戏。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可是你想啊，这公平吗？对那些一直谨慎储蓄没有乱借钱的人来说，拿全社会的钱去奖励那些面临破产的人，难道不会引发严重的道德风险？
作者当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明确强调，他们绝不支持普遍的持续的救助政策，
也就是不能常态化，对吧？
绝对不行，因为那确实会导致过度冒险和严重的效率低下。模型支持的最优救助是极其罕见的，仅针对巨大的系统性的外部冲击，
比如像大萧条那种非个体原因造成的崩溃。
对的，在新政时期，受助者主要是负债累累的农民和小企业主，这并非劫贫济富、拯救健康的投资部门带来的外溢效应，最终能帮助所有人渡过难关。
哇，今天这场解析真的是干货满满，咱们带领听众回顾一下。金融体系的稳定与否，不仅取决于银行的资金是否充裕，更取决于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是否健康。
没错， 信息不对称让真金白银的投入成了市场运转的通行证。
所以下一次当你们看到新闻里讨论企业债务违约潮，或者政府考虑发放刺激支票时，你们就可以跳出表面的数字和政治口水战了。
你们可以从这篇经典论文的角度去思考，这是否能修复社会的净资产缓冲，从而降低隐藏的代理成本。
非常棒的视角。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前，我想给各位听众留下一个挑衅性的思考。
大家可以好好琢磨一下，
如果证明你是一个安全赌注的前提是你必须已经拥有足够的财富作为抵押，那么你们不妨想一想，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究竟有多少足以改变人类历史的革命性想法？
仅仅因为提出他的人是个穷人，
对，仅仅因为他是个穷人，无法说服银行而永远胎死腹中。感谢大家的聆听，希望你们带着这个全新的视角去重新观察周围的经济运转。我们下次见。